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洲能源危机持续，恢复时间未知。阿尔巴尼斯承诺减排或大量支持。南澳一名3岁以下儿童因感染新冠死亡。凯文·史派西受到4项性侵指控。澳大利亚能源调度中心表示，在周三电力现货市场暂停后，供电商的可用性和限制的确定性有了显著改善，但补充说，现在说何时恢复正常运营还为时过早。本周的暂停是1998年以后国家能源市场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意味着运营商将控制从能源发电到东海岸电网的供应。这是在本周早些时候，东部各州被警告可能出现停电后发生的。能源和气候变化部长克里斯·鲍文在参加 ABC 的问答节目时，将目前的危机归咎于澳大利亚前几届政府。他说，我们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is situation. We're in this challenge, this crisis.
有很多因素导致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一情况、这一挑战和这个危机。还有很多事情不能归咎于前一届政府。煤矿发生的洪水和由于煤电站火灾导致的停电，还有俄乌战争造成的地缘政治局势，这些都不能归咎于他们。但我认为他们确实要为这10年来缺乏投资、缺乏传输和缺乏储存以及缺乏可再生能源而负责，这也是我们陷入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
在煤炭库存处于危险的低水平之际，新州能源部长马特·基恩获得紧急授权，可以指示煤炭公司向发电商提供燃料。昨天晚上，基恩会见州长以寻求授权。该紧急授权使他有权强迫煤炭和物流公司提供燃料。本周早些时候，在担心停电的情况下，基恩告诉新州居民，如果认为安全的话，在下午5:30到8:30能源使用高峰期，尽量减少能源使用。
澳大利亚已经正式承诺到2030年将排放量减少 43%。 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签署了一份对联合国的承诺书，将澳大利亚现有的 26% 的减排承诺提高到 28%。 气候变化部长助理参议员珍妮·麦考利斯特说，这份致力于改善气候的抱负得到了大量的支持。
When I speak to young people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roken my.
近年来，我与年轻人交谈时，听到他们觉得澳洲政府辜负了他们，我觉得很伤心。他们认为莫里森政府没有能够在结束气候战争方面取得任何进展，这影响到了他们的未来。
南澳洲一名3岁以下儿童因感染新冠而死亡。该州在过去24小时内共记录了6起死亡事件，验尸官将对这名儿童的死亡进行调查。南澳首席公共卫生官尼古拉·史普瑞尔教授表示，这名儿童的死亡是一个悲剧，而且也是非常罕见的事件。
I know that parents who have heard this news will be, you know, pretty worried.
我知道听到这个消息的父母会非常担心，他们会担心如果他们的孩子感染了新冠，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由于我们唯有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接种疫苗，所以家庭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确保家庭中的其他人都接种疫苗。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新冠疫情。全球报告的新冠死亡人数显示连续5周下降后，上周报告的死亡人数增加了 4%。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上周有8700人因感染新冠死亡，其中美洲猛增 21%， 西太平洋地区增加了 17%。 新增的新冠病例自1月份的高峰以来持续下降，上周报告的新病例约有320万例， 尽管病例有所下降，但是在一些地区，包括中东和东南亚，还是出现了明显的疫情高峰。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由于许多国家减少了感染监测和病毒测试，新冠感染的数量被严重的低估。
尽管经济学家预计失业率会下降至更低，但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五月份发布的上一个报告期内，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四月继续稳定在 3.9%， 为50年来的最低水平。就业人数增加到1351万人，月工作时数增加了1700万小时。虽然这些数字对整体经济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经济学家警告称，不要把低失业率看作是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现状的全貌。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更多国内外的新闻。外交部长黄英贤今天将继续他的太平洋外交之旅，他将对所罗门群岛进行8个小时的短暂访问。在最近的联邦竞选活动中，所罗门群岛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跌至新低。当时呢，霍尼亚拉与中国的安全协议的细节浮出了水面。黄参议员将与该国总理马尼沙索加瓦雷会面，他将获得总理的进一步保证，即所罗门群岛不会有中国的军事基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邀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基辅，阿尔巴尼斯还将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起参加本月底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代表亚洲盟友对乌克兰受到入侵作出回应。关于阿尔巴尼斯是否会在参加峰会的同时接受前往基辅的邀请，目前还没有得到确认。此前，来自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欧洲领导人前往乌克兰，支持该国对抗俄罗斯的入侵。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继续加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抵抗。他说，从一开始，法国和欧洲就与乌克兰和民众站在一起，提供军事援助和更多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最近几天，乌克兰军方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法国的军事装备非常有用。然后通过财政支持，我们欧洲人开始提供资金，重建这些受影响的城市。
俄罗斯外交部宣布将对另外121名澳大利亚公民实施制裁，其中包括记者和国防官员。此举引用了澳大利亚的恐俄议程。来自 ABC 新闻、悉尼先驱晨报和天空新闻的记者以及几位国防官员都在新的制裁名单中。俄罗斯周二宣布将对数十名英国记者采取类似行动。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道德操守顾问克里斯托弗·盖德辞职，这给约翰逊的权威性造成进一步打击。盖德勋爵表示，因为一项计划有可能违反部长守则，他被置于一个不可能行事和可憎的位置，所以辞职。上周，约翰逊在信任投票中得以胜出，41%的议员投票反对他的领导权。此前几个月的丑闻和失误使他的执政权威受到质疑。克里斯托弗·盖德的辞职标志着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约翰逊手下的第二位部长利益问题独立顾问辞职。
美国演员凯文·史派西受到4项性侵指控，目前已获得无条件保释。三名不同的男子各自对62岁的史派西提出了单独的指控，他还面临第5项指控，即未经同意导致一名男子进行插入式性行为。史派西的代表律师帕特里克·吉布斯表示，史派西极力否认本案中的任何和所有犯罪行为指控，他将于7月14日在伦敦法院出席抗辩和审判准备听证会。
维州政府宣布已将其主办 F1 一级方程式澳大利亚大奖赛的协议延长了10年。另外 ,F2 和 F3 比赛也将在2023年加入该赛事。在因新冠大流行而缺席2年后， F1 赛事于本赛季4月重返赛程， 并在整个周末迎来了超过400,000名车迷，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周末体育盛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05元美元和1.107的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32人民币、5.540元港币、20.992新台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
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那么以上就是张宁和我和您一起介绍的了解的国内国际的相关的新闻事件。非常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